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hare 和他的温柔人类。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17世纪画框里的权力与伪装。前段时间呢，我本来和我的朋友杨老师约好了要去一个漫展，结果这个漫展因为众所周知的不可说的原因取消了，非常的令人遗憾。那既然去不了线下的漫展，那我们就在线上来聊一聊 cosplay 吧。很多人都以为 cosplay 是二次元专属，诞生于20世纪，跟日本的漫画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其实早在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cosplay 就已经广为流传。上流社会的夫人和小姐们热衷于扮演希腊神话中的各种女神，并且让肖像画家留下自己美丽的影子，其中也不乏传世佳作。就连法国皇后玛利亚·美第奇都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很多 coser 或者是漫画迷，他们选择在漫展上去 cos 某一个人物，并不只是单纯的为了好看，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认同这个漫画人物的行事准则、人格魅力等等。那么16、17世纪的 cosplay 其实也是这样，贵妇和皇后们 cosplay 希腊神话里的人物也并不只是为了好看，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托物言志，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价值取向、社交诉求，甚至是政治立场等等。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以绘画作品做例子，给大家讲讲欧洲贵妇们的每一幅 cosplay 作品背后都有着怎样的寓意，他们选择 cos 的希腊女神又有什么样的典故，这些典故放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又有着怎样的深意。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会从三点来谈。第一点，从唐顿庄园的肖像画来看英国上流社会妇女的 cosplay 热潮以及背后的故事。第二，已婚和未婚的女性在扮演角色选择时的异同。第三，从裸体的拿破仑雕像来谈一谈这些扮成希腊神明的肖像画背后的政治寓意。本期节目的相关资料，你可以在公众号温柔人类 Gentle Human 的后台回复关键字17世纪来进行查看。 OK，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在听友群里一直有朋友强烈要求说要讲一讲唐顿庄园，那我们今天就借花献佛，从唐顿庄园说起吧。看过唐顿庄园的朋友一定都有印象，在庄园大宅的楼梯上挂着一幅非常大的人物肖像画，里面呢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穿着宽松的希腊式袍子，搭在手臂上的丝巾在空中飘着，头发也是松散随意的绑成一个辫子，前额还有很多碎发，看起来非常随性，跟以往那些正襟危坐、穿着华丽的裙子、紧绷绷胸衣的贵妇画像很不一样。关于这位夫人的具体样子，你可以在公众号温柔人类 Gentle Human 的后台回复关键字17世纪进行查看。这幅画叫做扮成赫伯的马斯特夫人，这种扮成古希腊女神的画在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非常流行。那个时候的贵族们觉得传统的肖像画实在是太一板一眼，非常的单调无聊，显得过于正式了。这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照片不能总是在朋友圈发那种西装革履的撑场面的硬照，对吧？咱还是得有些生活照才能体现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嘛。那 cosplay 的话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呢，当时英法两国的画家就开动脑筋，从16世纪的荷兰绘画中借鉴经验，灵机一动发明了这种把贵族妇女扮演成希腊女神的操作。除了希腊女神之外，因为不管你让贵族妇女扮演成什么形象都不太合适，因为不管变成什么样子的扮相都有损他们高贵的身份，有失体面，与公众形象不利。但是从圣经故事、古希腊神话里借鉴女神形象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妥帖的选择，尤其是当你考虑到这些希腊女神的形象往往都代表着高尚的美德和美好的祝愿，整个作品的呈现就变得既美观又吉利，简直是一个天才的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就回到唐顿庄园的这幅画，扮成赫伯的马斯特夫人。马斯特夫人扮演的这个希腊女神叫做赫伯 Hebe， 她在古希腊神话中负责掌管青春，是青春女神。所以在我们之后的内容中，你会发现赫伯女神简直就是17世纪 cosplay 界的常青角色，超过半数的人都很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们也希望通过扮演这个角色来寓意自己青春永驻，美貌不变。而且赫伯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女神，有着多面性，她是一个三相女神，也就是说她一个人有着三种呈现方式。在希腊神话中，她代表着一个女人一生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春少女赫伯，第二个阶段是代表妻子和母亲形象的赫拉，赫拉是宙斯的妻子，同时也是赫伯的妈妈，第三个阶段是代表老年和死亡的赫卡特。所以赫伯不仅适合未婚女性来 cos， 同时也很适合已婚女性来 cos， 比如说像我们这里看到的马斯特夫人就是以已婚的身份来扮演赫伯的。像这种三相神不仅仅出现在希腊神话里，在印度教里也有。比如说在印度教里，人们相信世界是一个不断被创造、维持和毁灭的循环，而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神来负责。负责创造的神叫梵天，负责维持的神叫毗湿奴，负责毁灭的神叫湿婆，他们可以分开也可以合在一起。像基督教里也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Holy Trinity 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佛教里其实也有这样的说法，佛教里叫做三身佛，法身佛、报身佛和应身佛。那为什么这些世界各地的宗教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三这个数字呢？我想或许这就是人类在神秘学领域的一些冥冥中自有天注定吧。讲到这一段呢，只是刚好想到了，那就顺带插播一下，三相神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哈，就是世界各地都有。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正题。扮演赫伯的这位夫人叫做 Sophia Masters， 是当时英国非常有名的美人。俗话说岁月不败美人，但是爱情会啊。索菲亚的婚姻非常不幸福，她虽然接受父母的安排嫁给了同为贵族的 John Masters， 但是她和她老公就没有过几年安生日子，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美到全伦敦为之震惊的地步。据说当时的国王乔治六世都曾经仰慕过她，她婚后的仰慕者依然源源不断，以至于她丈夫气到用油漆把索菲亚从所有的夫妻合照的画像中抹掉了，基本上等于今天的分手后把合照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给 P 掉。直到最近几十年，研究者们通过 X 光的技术才发现，原来油漆底下还有一个人啊，这样才把索菲亚在合照里的美貌重新恢复了出来。但是被油漆涂掉的画作里并不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幅扮成赫伯的马斯特夫人。这幅画的作者呢是 Joshua Reynolds， 约书华雷诺兹。因为索菲亚的追求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后世有一些爱嚼舌根的人就很爱乱拉郎配，甚至造谣说这个画家约书华雷诺兹和索菲亚有一腿。 well， 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人真的很爱给女性造谎谣吧。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雷诺兹这个画家哈，他有可能不太喜欢女的。根据现存的这些资料来看，他一生未婚，而且非常享受男性的陪伴。他享受男性陪伴这一点可不是我们乱说的，根据他现有的画作来分析，你会发现他的肖像画作品中他画男的比画女的好太多了。把他的所有的作品都看一遍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之后，你会发现他画女的吧，虽然画的也挺好的，但就是美则美矣，少了点灵魂，感觉是一个高水平的行活。但是他画男的就不一样了，他画的男的很多时候和俊美毫不沾边，甚至又胖又丑，满脸横肉，但是他能画出这些男人的灵魂的精髓所在。他能通过微妙的表情，甚至是脸上的皱纹和痘痘来表现出这个人的特点。看完他画的男的，尤其是那些什么大法官啊、医生啊、大律师啊这种位高权重的男的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些人他们虽然不英俊，但是他们很有灵魂，很深思熟虑，很聪明。雷诺兹通过自己的特殊的表达方法把这些模特的特质都给画出来了， 这就是我说的那种有灵魂的画。雷诺兹是18世纪英国非常有名的肖像画家，他是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创造者之一。英国的上流社会、皇亲贵胄们都非常热衷于找他给自己画像，好像有了一张他给自己画的像吧，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为他很擅长一种画法，这种画法叫做 Grand Style， 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叫法叫 Grand Manner。 这种画法通常用在人物肖像中，他会在画面中放入一些有历史典故的视觉符号，用视觉上的隐喻来暗示画中人的高贵品质。比如说，他会把女性赞助人画成希腊神话里的各种女神，巧妙地将画中人，也就是他的甲方，与所扮演的这个希腊神的特质对应起来，以满足自己的甲方的这种官方形象塑造的一个需求。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这种画作，在当年都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创作的，很少有人闲着没事说，哎，我今天来画个肖像画吧。因为找这样有名的画家画一幅肖像画，第一，要耗时很久，第二，要排很久的队，第三，可不便宜。那这些人他们去画肖像画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对于大多数未婚的女孩来说，画肖像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嫁人。当年没有照片，上流社会的女孩出去相亲，去抛头露面也非常的有损体面，那有一幅官方画像就很能表现颜值，这也是雷诺兹很火爆的原因之一。他在一个没有美图秀秀的年代里面堪称 P 图大师，他最有名的技法就是在画画的时候放大甲方的特点，放大他的优点，抹去他的瑕疵。经他手的肖像画可以说人人都是美人，而且每个人都美得各有特色，让人过目不忘。在相亲市场上，这样的话就是刚需。那在选择的 cosplay 的角色方面，未婚女孩们会选择的希腊神也基本上出奇的一致，大概就是在青春女神赫伯、花神 Flora 还有幸福女神 Iris 这些里面来选。大概意思呢，就是要表达出这些未婚女孩贞洁啊、清纯啊、青春貌美、正当盛年等等这些特质。比如说像在法国17世纪著名的女性肖像艺术家伊丽莎白·维吉勒布朗的作品中，她就把自己未出嫁的妹妹 Julie 画成了花神弗罗拉，这幅画就叫做 Julie as Flora。 她还给一位叫做安娜·皮特的小姐画过闺中画像，在这幅画里她把安娜·皮特画成了青春女神赫伯，这幅画现在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宫博物馆。伊丽莎白·维吉勒布朗也是一位非常传奇、非常聪明、非常懂得审时度势、曲线救国的女性艺术家。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她人生的传奇故事，稍后我会在公众号一起发出，或者你也可以加入听友群，我会把这些视觉材料还有相关的辅助资料都发在群里。加入方式是在公众号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或者你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查看详情。在西方艺术史中，绘画风格的流行一般是从欧洲大陆向英国蔓延，法国、意大利的风格往往会晚个十几二十年，甚至是几十年才出现在英国。可以说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人玩的都是法国人玩剩下的。那在这种 cosplay 的绘画风格上也是这样，像我们前面说的雷诺兹在英国上流社会大行其道的这种 cosplay 的风格，其实早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在法国了。早在雷诺兹把马斯特夫人画成赫伯之前的40年，法国肖像画家纳提尔就已经在皇后的授意下把法国公主 Henriette 画成了花神 Flora。 在这一幅 Henriette as Flora 的画像里，你会发现法国公主穿了一双露脚趾的绑带凉鞋，这要放在正式的肖像画当中是非常不得体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在扮演希腊女神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一切都变得合理了起来，穿着个绑带凉鞋没有问题，甚至你想光脚都没有问题，衣服半敞着露着肩膀也没有问题，一切都是为了一比一的原样复制希腊女神嘛，都可以理解。整个姿势上也变得随意了起来，在以往的官方画像中，人物都是正襟危坐， 姿势统共就那么两三个，甚至你把头部遮掉单看身体，可能都分不出来谁是谁，感觉都像是一个个的假人，根本看不出来人物的性格。但是在这种 cosplay 的非正式画像里面，人物的姿势就很放飞了，他们可以斜卧、侧躺、半靠，甚至可以飞在天上。飞在天上的这幅画呢，是伊丽莎白·维基勒布朗给列支敦士登王妃 Caroline 画的一幅肖像画。在这幅画里， Caroline 王妃化身成了 Iris 女神，飞在天上。我看过这么多幅 cosplay 女神的画，这是唯一一幅上天的。可能因为她是王妃吧，所以她想上天就上天咯。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时间已经比较晚了，1793年，接近18世纪的末尾。这几乎是这种 cosplay 画作在时间上最后的辉煌，所以画家为了推陈出新，为了显出一些新意，就让他的甲方上天了。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更偏向于政治方面的解释想与大家分享。因为 Iris 女神她在希腊神话中是彩虹的化身，是诸神的使者，是神和人之间的联系者，她的工作是向人类传达神的旨意。而这个希腊女神的隐喻几乎完美地呼应了 Caroline 的婚姻。她出生于德国一个非常有势力的家族，她原生家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可以说是欧洲大陆上的老钱家族了。而另一边，她嫁过去的列支敦士登是个什么情况呢？这是欧洲面积最小的国家，全称是列支敦士登公国。公国是比正常的帝国要低一到两个等级的。在过去，列支敦士登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直到1806年才成为一个有主权的国家。在这个飞在天上的 Caroline 嫁给列支敦士登 Alois 一世的那一年是1783年，在这一年，列支敦士登甚至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说 Caroline 她是下嫁到列支敦士登的，她背后代表的是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列支敦士登当时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派人出去打仗都只能派十几二十个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空前浩大，派了80个人。所以当年他这么小一个国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地盘没地盘，还夹在欧洲大国的夹缝中，他真的是得看各个大国的脸色过日子的。那这时我们结合 Caroline 在画中扮演的 Iris 女神的角色，就更能深入地理解这一场政治联姻。 Iris 是神的使者，向人类传达神的旨意，那这个意思很明白了，我们神圣罗马帝国的高等贵族家的公主下嫁到你这个公国，什么意思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可以飞天，因为她是政治性下凡，她是仙女下凡，仙女下凡那当然是飞在天上的咯。而且从她的婚姻状况也可以看出她是来下凡的，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老公当回事儿啊。她和自己的正式配偶列支敦士登的大公 Alois 一世一个孩子都没有，可是却和自己的长期情人公开的生了两个孩子。这要不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娘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给她撑腰，这要不是她这是仙女下凡，谁敢明目张胆的这么干呢？OK, 说了这么多，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来提神醒脑一下。我这里呢有一个小问题，你可以把你认为的答案打在评论区，我稍后呢会来进行一些解答。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种 cosplay 的画法它跨越了17和18世纪，那么这种画法它在艺术史的风格划分中分别对应了哪两种风格？注意，正确答案是两个选项哦。A. 巴洛克 B. 洛可可 C. 浪漫主义 D. 新古典主义。你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的选项，我稍后也会在听友群解释为什么是这两个选项。温柔人类播客由 Gentle Human 和 Marcast Media 联合制作出品，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如果喜欢这档播客节目，你可以给出五星好评，也可以留言评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同步更新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 FM、蜻蜓 FM 等平台。另外， 你也可以搜索 Gentle Human 温柔人类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期待你的关注和反馈。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品牌来赞助支持这档播客节目，合作联系可发送邮件至 hello@marcastmedia.com。好，那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本身。讲到这里呢，可能你已经发现了，像这种披着希腊神话外衣的肖像画，很多时候它就像戴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有的话不好的当面明说，大家都是体面人，撕破脸直说那也太难看了。通过艺术作品这种托物言志的方法来委婉表达，大家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收到画的人自己悟一悟，品一品吧。这个时候啊，关于权力的撕扯和隐喻全都体现在了画框里。那说到画框里关于权力的隐喻，必须还要再说一幅画，是法国画家桑德尔创作于1715年的这幅画。在这幅画里，他反常的出现了两个人。这幅画叫做奥尔良的菲利普作为法国摄政王和他的情妇玛丽特雷西扮为密涅瓦，你可以在公众号后台查看这幅画。在这幅画中呢，反常的出现了一男一女，他们分别是当时法国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和他的情妇玛丽特雷西。听到奥尔良这个名字，听友们可能会有一丝恍惚，以为本期节目是由肯德基新奥尔良鸡腿堡赞助的，但不是哈，今天不是疯狂星期四。这个奥尔良公爵的奥尔良啊，才是真正的正宗的源头的奥尔良。奥尔良其实是法国的一个地方，奥尔良公爵的情况和咱们中国清朝的多尔衮类似，他是前国王的弟弟，在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前国王的亲儿子路易十五还年幼的时候，他充当了摄政王的角色。所以这个奥尔良公爵在当时的法国是一个实权人物，他素来以声色犬马著称，身边的情妇、数不胜数，流水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在这幅画里面站在他旁边的女的就是他所有的情妇当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叫玛丽特雷西。我为什么说这个女的战斗力最强呢？因为在他的所有情妇中，玛丽特雷西是唯一一个被官方承认过的官方情妇。虽然听起来很好笑啊，官方情妇 Official Mistress 是什么鬼，但不要惊讶，在英国和法国当时，已婚妇人成为国王的情妇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而官方情妇也是能够以个人偏好影响到政治的存在。玛丽特雷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像洛可可艺术的大赞助人蓬巴杜夫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一幅画里，玛丽特雷西就受益画家把自己画成了密涅瓦女神。密涅瓦女神在神话体系中代表着智慧和战争，这一举动等于是对其他情妇们的通知，是在宣示自己的主权和地位，表明自己兼具智慧和力量，把自己拔高到了和摄政王平起平坐的地位。如果说这一幅扮作密涅瓦的画像还算是客气，那么现藏于凡尔赛宫的另一幅双人合像就是把这种意图表示得更加露骨。这幅画叫做菲利普和玛丽特雷西扮作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是人类最早的一对 CP， 把自己和摄政王菲利普比拟成人类始祖，全世界的官方 CP。 玛丽特雷西的意思很明显了，我和他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其他的这些情妇你们想都别想染指我的位置。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很多话直说就太难看了，像我刚刚翻译的这些话就太露骨太难听了，对吧？有损体面。那如果借一个典故来表达就委婉了许多，艺术成为了他们权力争夺的一块遮羞布，话中有话那都是说给懂的人听的。尽管选择 cosplay 的大多数人都是女性，因为希腊神话中女性神明往往代表着较为积极和正面的道德美德和政治寓意，非常适合在后世的政治斗争中作为铁拳上的那一层天鹅绒手套存在。 相比之下，男性当权者把自己 cosplay 成希腊男神的情况就极为少见，不过也不是没有。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雕塑家 Canova 就曾为拿破仑创作了一个全裸雕塑。在这个雕塑中，拿破仑与罗马神明 Mars 的形象出现，而更为大胆的是，这尊雕像中的拿破仑作为一个统治者是全裸的。拿破仑一家子都非常的不墨守成规，过去的皇室看来有失体统的裸体雕像，在他们家的人看来根本都没有在怕的。还是这位雕塑家 Canova， 他还为拿破仑的妹妹也创作过一尊半裸的雕像。在这个雕像里，拿破仑的妹妹扮演的角色是战争女神戴安娜。那让我们回到拿破仑，我们先不说拿破仑的裸体，我们单说拿破仑选择 cosplay 的这个神 Mars 也非常的有意思。在神话体系里，马尔斯的形象亦正亦邪，他在罗马神话里代表着愤怒、激情、毁灭和战争。这个神啊，他脾气暴躁，暴虐成性，据说血腥的杀戮会让他兴奋，而且他的战斗力非常强，战绩也很辉煌。拿破仑选择这个神来代表自己，有着非常强的政治意味。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拿破仑的发家史。法国大革命后，路易十六被砍头，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是随后的很多年里，法国各地小型战争不断，甚至有小股势力为了赢得战争勾结境外势力。在所有的这些战役中，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叫做土伦战役，拿破仑从中脱颖而出，一边打胜仗一边忙着撕逼搞人事内斗，后来通过不断的战争和胜利来稳固了自己的地位，直到他被法兰西参议院批准成为第一执政官，也就是当时法国的统治者。当上了第一执政官后，他并不满足，第二件事就是通过修改法律把自己变成了终身执政官。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法国引发了很大的非议。拿破仑正式当选第一执政官是1799年，而这尊扮成 Mars 的雕像创作于1802到1806年，刚好跨越了他从刚刚获得权力到尝到了权力的美味，最后决定终身执政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推测，这个阶段的他自信心爆棚，依构特别大，觉得全世界都尽在掌握，自己战无不胜。他甚至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战神马尔斯在人间的化身，毕竟他在欧洲几乎可以说是从无败绩，小括号除了滑铁卢。所以拿破仑他选择了 Mars 这个神来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阐述。而且非常讽刺的是，拿破仑在这里选择将这个战神马尔斯以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出现。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拿破仑 as Mars the Peacemaker， Peacemaker 和平缔造者，我真的会笑。在雕塑中，裸体的拿破仑左手拿着象征战争的长矛，右手则递出去一个金苹果。在浑身雪白的大理石雕塑中，这个金色苹果显得非常的突出。金苹果的神话寓意就是人人都想要的容易挑起事端的好东西。那么在这个环境下，金苹果它代表的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权力。此时这尊雕塑的寓意就很明确了，我拿破仑是战神，你们最好承认我作为战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要不然就暴力手段伺候，没你好果子吃。这是对国内反对者的警告，同时也是对欧洲大陆上其他反法国家和势力的警告。拿破仑的立场摆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好自为之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但讽刺的是，在这尊雕像塑成10年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被流放到了圣赫勒拿岛。更讽刺的是，这尊象征着法兰西统治者力量和法兰西霸权的雕像，现在并没有藏于巴黎，后来他被一位英国公爵买走，现在正放在伦敦，法兰西曾经的死敌伦敦。在这一期节目里面，我细数了从 cosplay 希腊神话这个角度分析中的艺术作品和他们背后深远的政治含义。 今天讲到的这些作品在时间上跨越了十七和十八世纪。在此之前和之后，当权者们还有很多种方式去对自己的铁腕手段进行一些套着天鹅绒手套的委婉表达，也都非常值得一提。比方说伊丽莎白一世女皇的官方肖像画中暗藏玄机，又比如说法国皇后玛利亚美第奇委托鲁本斯创作的24幅巨型画作背后隐藏的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和法国宫廷的政治斗争。甚至连咱们中国北魏的皇帝拓跋圭也曾经借助宗教力量和自己的肖像结合来进行宗教和皇权的整合，稳固统治势力。这些都非常值得一聊，之后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聊一期。王尔德有一句话说，一切都是关于性，除了性本身，性是关于力量，是关于权力。那我觉得这个思路也可以被套在艺术上。很多人会觉得啊，艺术是纯粹的，是高尚的，是纯洁的。不，在我看来，艺术它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从绘画艺术诞生之初，无论是埃及的墓葬祭祀绘画，还是几千年后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为了让更多不识字的人通过图像接受到宗教，绘画艺术的诞生和发展从来都与权力紧紧相连。任何一种艺术风格的出现都不是偶然或者是巧合，而是长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综合下产生的效果。读懂一件艺术作品有很多种方法，我们可以从画家本人的创作历程和成长经历上去读懂，也可以和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家横向比对去进行比较性研究，还可以将眼光放长远，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去理解。我们之所以要读懂历史，读懂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其实是为了将理解和解释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自己的脑子里，而不是单纯的被灌输、被洗脑、被告诉。这种不断追问、不断溯源的方法可以被应用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一旦你掌握了不断追问、不断思考的能力，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变得有趣了起来。你会发现你拥有了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权。希望这种思路有通过今天的这一集节目，有通过我的声波传递到你的耳朵里。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是诗儿，我们下期再见。